俄罗斯国防部说，已经找到了坠毁在黑海的俄罗斯军机的黑匣子。
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川普，在其祖国斯洛文尼亚小镇塞夫尼查成为引以自豪的人物。
当选总统川普说，美国必须扩大其核力量。有分析担心，川普可能会改变美国长期致力于限制核武器的政策。
中国时间12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今年伊始，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会开始许多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的成就，那么大幅度的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但是却未能控制医疗保险费的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7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说，美国最近决定放宽向叙利亚反叛分子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动，将危害俄罗斯军队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其他利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星期二批评美国所做出的政策改变。他对路透社说，向他们提供的可能性已经被写入了这项新法案，包括可移动综合防空设施。他指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签署的一项国防法案。奥巴马对俄罗斯卷入叙利亚战争一直持批评立场。他说，俄罗斯空军以及其他俄罗斯军人和莫斯科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将直接受到了威胁，提供给反叛组织的任何武器都将很快落入圣战者手中。
即将在1月20号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川普，让一个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小小的共和国赢得了新的名声。梅拉尼亚出生在斯洛文尼亚的小镇塞夫尼查，如今整个国家和他的家乡小镇都充满了新的自豪和兴奋。有些人正在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向这位镇里最出名的女儿表达敬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塞夫尼查有5000人口，这个中世纪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受重创，在战后的共和党统治时期，这里成为工业中心。它也许算不上梦想之地，但伟大的梦想却在这里产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公寓楼群长大的梅拉尼亚脱颖而出，名利双收。 如今，塞夫尼查向梅拉尼亚表达敬意。这家烘烤店推出了以这位前超级模特为模本的蛋糕。
We were very proud of Melania's success.
我们为梅拉尼亚的成功倍感自豪。她曾经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我们真的为她感到高兴。我们就会烤蛋糕，所以呢，就制作了一个既简单又奢华的蛋糕，希望能和她一样的美丽。
蛋糕颇费了一些心思。典雅之中带着一抹金色。
我们用了此刻能找到的所有的最好原料，因为只有最好的才适合梅拉尼亚。我们还用了白巧克力，我们希望做一个白色的蛋糕，因为她穿了很多白色长裙。
梅拉尼亚的丈夫也沾了光，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厨师特制了一个汉堡包，向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致敬。汉堡包的第一道原料是炸得脆脆的斯洛文尼亚芝士爆花，象征如今已是全球闻名的川普发型。汉堡包旁边还另配有烧烤辣酱，他说这是因为添加点墨西哥风味有助和谐。一个总统汉堡包就这样做成了。
The idea with the cheese came from his.
芝士的想法来自他的头发。我们这可不是取笑总统，只不过芝士跟这位总统有那么点关联。我们用了芝麻菜，因为这是稍微精致一点的沙拉。墨西哥烧烤辣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不管它来自哪里，谁都有权得到一次机会，所以我们就加了一点点墨西哥风味。
当地葡萄酒商也准备好推出一款新酒，名为第一夫人。这位酿酒商是梅拉尼亚家庭的朋友，他说唐纳德·川普从来也没来过塞夫尼查，这让居民们好伤心。更让大家伤心的是，镇里最出名的女儿还未曾还乡。
他要是带着爱心回来，在我们的镇子上，或者在首都卢布尔雅纳的市中心拥抱某个人，说一声我来了，那该多好啊。这不仅是斯洛文尼亚，也是其他地方每一个人的心愿。
对梅拉尼亚来说，白宫很快就要成为她的家。不过，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家，人们也点燃了家中的柴火，等候着她的归来。美国之音，雷露斯，斯洛文尼亚，塞夫尼查报道。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美日关系。总统奥巴马定于星期二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并且陪同安倍前往珍珠港的美国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向75年前珍珠港事件死难者表示哀悼。那么本次会晤将是奥巴马任内与安倍举行的最后一次会晤，安倍也是首位与美国总统一起造访亚利桑那纪念馆的在任日本首相。究竟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会给美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邀请乔治梅森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万明教授来跟我们进行分析。万明教授您好。
您好。
那么安倍的珍珠港之行使其成为了首位与美国总统一起造访亚利桑那纪念馆的在任日本首相。那么在这两位领导人这次在珍珠港会面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重要意义呢，这个当然是说加强这个美日的同盟关系啊，这也是这个阿贝首相所希望达到。当然，他这个去访问珍珠港呢，也是跟他的这个战略考虑有关系。
嗯，那么日媒目前公布的消息是显示，安倍即将在珍珠港事件遗址上发表的讲话是不包括对美方的道歉。那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指出，此次的访问呢是为了悼念而非道歉。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日本应该道歉吗？
他们的解释呢，当然是这个，奥巴马总统五月去访问广岛的时候呢，也没有道歉。那么呢，所以呢，他这个是他这个理由。但这种反应啊，当然还是说这个日本政府，就是阿倍政府的他的历史的观点。他当然是希望那个日美之间的这个历史的和解，但是他这个和解的这个出发点呢，并不是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日本呢是有侵略战争，而是认为这个战争比较残酷，双方呢都有牺牲。那他的主要目的呢是悼念这个战死的这些这个士兵，然后呢向前看。
嗯，那么安倍这次的出行是有分析人士说，这次是要抓紧最后的机会，是与奥巴马共叙其在任美国总统八年之间日美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进展。那您觉得川普政府对此会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那个我没有听到那个川普这个刺激大总统才有什么看法，应该不会有什么那个批评的。 那个当然那个阿贝呢，他是希望呢与这个川普那个把关系搞得比较密切，他是第一个访问这个川普的这个外国首脑，他同时也希望呢一月份呢能正式的访问美国。他通过这一方面是当然说加强这个日美的这个同盟，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一些亚洲的邻国施加一些压力，也说呢说那个历史的和解呢是应该照着这种那个不道歉的基础进行。我想这种情况呢，我想中国和韩国目前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们现在现场画面看到的就是在珍珠港的亚利桑那纪念馆的这样一个两位领导人马上就要发表联合宣言的这样一些镜头。那么谢谢乔治梅森大学万明教授的深入分析。
谢谢。
好，过去的一年来啊，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的加大，但是朝鲜却在迅速的加强自己的核能力。而另一方面，美国和韩国发生了出人预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试图揣测新的对手之际，紧张的情势呢就暂时的得到了冻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2016年伊始，朝鲜将进行它的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朝鲜为有核国家，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平克斯顿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如果屈从朝鲜承认其为有核国家，有可能会触发全球军备竞赛。
假如其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后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打破核现状并没有代价，我们也想拥有核威慑力，因为这样做一点代价也没有，我认为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朝鲜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后，韩国方面切断了所有和朝鲜仍然存在的联系，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这项耗资巨大的合作项目雇佣着54000名朝鲜人。2016年3月，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全面实行武器禁运，并增加了对朝鲜的金融和贸易限制。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了中朝边境的交通流量，与朝鲜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设备，并与韩国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据报道，演习包括对朝鲜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加快武器开发项目，试射了许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9月，朝鲜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爆。联合国随后加紧了制裁，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表示遗憾。
朝鲜弹道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让我深感关注。安理会仅在今年就召开了10次会议，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了10次会，这是史无前例的。
9月底，朝鲜暂停了所有这些挑衅活动，平壤似乎摸不准如何应对韩国爆发的腐败丑闻，丑闻导致朝鲜强硬的对手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在美国，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也把握不准如何反应。分析人士预计，平壤很快就要考验首尔和华盛顿新领导层，而韩国和美国接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也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从阿富汗到叙利亚，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政府将在2017年面临许多军事挑战，但并不是所有的挑战都来自海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年终报道。
即将步入2017年，美国仍然在阿富汗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术作战正在缓慢地推进，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的川普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事务。
在叙利亚，我们确实没有结束内战的战略。川普先生心里或许愿意让阿萨德总统赢得战争，但我不确定这是否确实可行。 因为阿萨德的手上沾了太多的鲜血。
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15个年头，国际部队的规模从2011年的14万人减少到如今的15000人。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隆说，新的美国国防团队可能希望考虑在短期内增加国际部队的数量。
如果这可以帮助减轻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一些压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多做一点。这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来从他们遭受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
然而，当美国忙着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极端主义时，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一直在将自己的军队现代化。
因为我们一直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在对抗伊斯兰国以及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上。因为我们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预算控制法案的限制之下，我们没有能力购买现代装备来抗衡俄罗斯和中国正在不断提升的新力量。
川普在他的竞选演讲中一直保证要进行军事建设。
我们的军队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一批人，我们将重建我们消耗殆尽的军队，我们终将能够照料我们最优秀、最优秀的退伍军人。
欧奇曼尼克说，美国需要把钱花在巡航导弹和空对空导弹这样的武器上，因为这些武器能够给军队更多筹码来阻吓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将其新书《独生子女》在网上免费发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关于美国核武器的批评，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未来核武器政策的担忧。我们邀请嘉宾为您深入分析。此外，走进美国，带您走进马里兰的一个协助犬训练基地，看他们如何帮助老兵尽快恢复对生活的信心。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上半小时的重点新闻。今年伊始，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开始许多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即将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川普，在其祖国斯洛文尼亚的小镇塞夫尼叉成为引以自豪的人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夏威夷，向珍珠港偷袭事件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分析人士认为，安倍的这次访问是日本走出二战阴影而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俄罗斯搜救人员找到了日前坠毁、造成了92人丧生的飞机上的黑匣子。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来为我们介绍。安华，你好。
好，我们来看呢，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搜索人员找到了周末坠毁在黑海的俄罗斯军机主要飞行数据记录器。那么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记录器呢将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分析。那么在这同时，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报道还说，已经确定了第二个黑匣子的位置，但是还没有打捞出来。所有和坠毁飞机同型号的图154型飞机都已经停飞。有关官员说，并未排除恐怖袭击造成星期天坠机事故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据悉呢，机上92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国防部说，到星期二早晨为止，搜救人员找到了12具尸体和很多尸体的残骸。俄罗斯紧急事务部星期一说，来自俄罗斯全国的45艘船只和135名潜水员在距离岸边 1.5 公里处25米的海水下面找到了飞机的部件。俄罗斯媒体的报道预测说，坠机事故的可能原因包括技术故障、人为过失，甚至包括飞机可能超载。好，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其他的重要性。
好，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二表示，三名中国公民因为非法入侵美国律师事务所的电脑网络，利用获取的企业交易信息进行内线的证券交易而谋取暴利，因此呢，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受到了起诉。这三名中国公民包括两名澳门居民和一名中国大陆的长沙居民。根据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消息，其中的一名澳门居民呢已经于星期天在香港被捕，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将其引渡到美国，其他两人呢尚未被收押。好，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些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如果能够再次竞选，他将在总统大选中击败川普。奥巴马对前顾问阿克塞尔罗德说，他对美国的前景非常的自信，可以动员美国的大多数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不过当选总统川普随后在推特中做出了反击，他说，看到目前美国的就业的损失、伊斯兰国的情况、奥巴马的医保等等问题，奥巴马想击败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自从上周以来，美国政府开始要求那些入境美国不需要签证的外国访客提供他们的社交媒体的账户信息。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甄别潜在的恐怖分子。尽管这一要求不是硬性的规定，美国官员说，如果有访客拒绝提供自己的账号信息，海关也不会拒绝他入境。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已经激起了民权组织与脸书、推特、谷歌等互联网公司的反对。
美国经济咨商局星期二发布报告，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升至200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多美国人表示计划购买汽车或者是大件的家用电器。报告说，过去13年的任何时候，美国人对经济前景、劳工市场和收入增长都更加的乐观。此报告与密西根大学与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一致，在川普保证增加就业、削减税收和放宽法规后，美国人指望川普政府兑现选举诺言。芝加哥警方说，在圣诞节周末发生的多起枪击事件中，60多人遭遇枪击，其中11人死亡。芝加哥警长说， 周末被枪杀的人90%都与黑帮有关联，有犯罪历史或者是被警察盯住的小混混。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目前正经历一波暴力犯罪浪潮，过去的一年里凶杀事件上升了10%。
在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中都有一个倒霉的守夜人，总是在英雄人物悄悄地混入坏人的老巢的时候成为第一个被袭击的人。现在这些倒霉的人物有机会休息一下了，因为现在有了新的自主的无人机，成为空中不眠的守夜人。制造这种飞机的目的不是抵消安保人员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安保人员提供既迅速又准确的信息，协助他们的工作。
The drones enable us to offer something unique in terms of value to our customers, as we offer something.
无人机让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独特的价值。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监控特定区域的摄像头，而是可以替代保安、巡逻人员，并且每时每刻都在需要监控的地点的智能设备，可以完成常规或特殊的任务，比任何人的反应速度都要快。
Missions and response.Faster than any human being can.
无人机最大的用处是监控和保护大型区域，比如太阳能电站、输油管和其他设施。无人机的使用还需得到美国航空管理局的批准。Perceptor 公司预计接下来几个月内能够获批。VOA 卫视为您报道。
由于没有找到愿意为其新作《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进行出版发行的中文出版商。普利策奖得主、原《华尔街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决定将其新书在网络上免费发行。方凤美在其新书的哀语之中说，尽管当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已经放宽，曾经实行的一胎政策转为了二胎政策，但是出版界对于禁书的审查越加严格。她最近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让我们来先睹为快。
在4年前是有一家出版公司是跟您洽谈过这样一个出版这本书的事宜，但是后来呢，
他们说即使是可能有一些删节之后，也不一定能够通过中国政府方面的审查。您可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太清楚了，我感觉因为那个4年前以前，环境比较开放。现在已经改的好多了，所以不改不仅是在出版方面，还有别的是，比如说新闻媒体啊、传播啊、报纸啊，所有的各种那个方面，最近我感觉控制比以前好严格。
您书中序言中其实也提到，说是香港书商去年是有一些失踪的这样一些案件，这样是不是对于在这本书在香港啊或者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出版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有啊，也那这样，以前新闻审查在大陆就有一个很好大的问题，可是香港和台湾呢比较轻松，比较多自由。可是发生那个铜锣湾的那个事件的以后，好多那个出版界不敢发表比较敏感的这本书，所以我没拿到一个出版商的一个 offer。
可以说是现在香港的这些出版商，刚才您也提到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也是感觉到受到了威胁。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说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他们接触的信息会更加的有限，然后可以购买的书籍也是更加的少了呢？
因为好大的问题了，比如说以前好多人就去香港那买，可是现在发生那个铜锣湾那个事件了以后，那你不没机会买也没机会卖所以我感觉这，所以我自己做的这个 self-published 的中文的版的以后，我希望就可以鼓励别的writers， 别的记者，别的 writers 可以想到新的办法。
哎，鲍荣，这个方女士这本书，她刚才说是可以免费在网上下载了，因为中国不给她出这个书了。那么她这个出版费用，她是当时是要自己来付啊，还是怎么样？
对，她自己承担了很多，而且还要找翻译家来帮她翻译嘛。所以她现在是在那个美国有一个叫 GoFund 的网站上面，是寻求那种小额的资金。现在她已经募捐到了就是2000美元，然后她的目标是10000美元。
要10000美元就可以，就是可以自费出版了，是吧？
对。
他有没有说在你采访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就是说他计划写下一本书？
对，他是说他其实非常想写，但是目前呢还在为这本书做各种的宣传，因为其实出版以后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做一些巡回的这种书展啊、演讲之类的，所以这本下一本书的计划肯定要放一放。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推特上关于美国核武器的评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未来核武器政策的担忧。我们邀请嘉宾为您深入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关于美国核武器的评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核政策的担忧。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文章说，美国必须大大的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川普的这番话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分析担心美国几十年来致力于限制核武器的努力可能会出现逆转。川普随后在对 MSNBC 的主持人发表的声明中说，让他们去军备竞赛去吧，我们将在每一个关口打败他们，并胜过所有的其他人。尽管川普过渡团队的发言人试图澄清川普的说法，并且表示川普上任后不会开始军备竞赛，美国媒体和舆论仍纷纷表示担心，川普关于核武器的说法是一时兴起、随口一说，还是未来世界的核态势的序曲？美国是否有必要扩大其核武库？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佩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敏欣你好。
你好，林森。
我们都知道，川普当选总统，他当选以后，包括他在竞选期间，给人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有时候是一时兴起、随口一说啊，比如说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当选以后呢，他又推翻了、收回了。那么他的这个过渡团队的发言人也出面澄清了，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舆论啊、媒体，包括国际社会，还对他的这番话如此的关注、如此的担心呢？
这是因为他在核武器问题上发言，这不是第一次，这应该说是他第三次。他第一次是在3月份。说 应该让日本跟韩国都有自己的核武器。第二次呢，他在八月份说，为什么不能用核武器呢？如果不用核武器，那干嘛还要核武器？那么第三次就是你刚才讲引用的他的话，就是要大大加强跟扩大美国的核能力。那么这一系列话，人家就是说连起来看呢，就产生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他是否要改变美国自从里根政府以来，就是过去差不多35年以来，美国一直推行的要减少核武器的这么一个政策？这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美国在什么场合下运用核武器这个问题呢，他是否也是松了口？那么这一些人家都会。对他的就这些说话呢，使人家对他的那个核政策呢产生了疑问。
嗯，我们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就是现在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这个珍珠港，就是对于这个安倍晋三的这次对美国珍珠港的这个访问，我是这是加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明星？
对，就是说这呢，我想是那个他应该是回应。奥巴马去年到了那个去了那个美就是长崎那个
广岛
广岛对广岛那个访问，他做一个回报，因为严格来说呢，他不是第一次他不是第一个日本首相在任首相访问珍珠港，以前在他之前已经有三个，就是三个在任首相访问，其中一个还是他的祖父，但这次呢，他这个访问呢是比较高调，所以人家媒体呢比较那个关注，但实际上呢，你说他这种访问是否表明日本对当初偷袭珍珠港有悔意？他并没有说任何这类的话，所以呢，他只是一个就是表示。就是和好，但是并不是说对二战的那个态度有根本的反省。
刚才也就是说到这个核武器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日本啊和这个，就是说川普他曾经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啊，他就说就是说可以让这个韩国和日本来拥有核武器。那么他的这些说法，就是他对这个核武器的这几次，按照你的说法是有三次发表这样的。他的观点和评论，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些说法对于美国现行的已经可能几十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核政策到底偏离了有多远？
最讨厌的就是说他说那些话呢，只更让人担心的是他的无知，而并不是说他已经有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准备改变政策。我举就是说两个例子，一个是八月份他说有核武器干嘛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核武器干嘛要核武器，他这呢就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就是说核武器它最主要是威慑，它并不是拿来使用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有一个记者问他，就是你如果说要进行核武器现代化，就是美国核武库是有三个支柱，一个是核潜艇，一个是陆基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那个战略飞机，就是远程轰炸机，你哪一个支柱你要先来就是说优先考虑？川普他根本就不知道美国核武器是有这三个支柱，所以他那个问题他根本就没答。所以呢，人家就是说对川普现在才担心的呢，就是说他如果在不了解核政策的情况下乱发表言论，这就是说明他就是以后对那个美国的那个核武器政策的制定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人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米欣，除了就是世界舆论啊，现在包括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民众对于川普关于美国这个核政策的这份言论的这种担心啊，除了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他在竞选期间 啊，包括在当选之后，这个对美国的核武器所发表的一些啊评论和核政策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能被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啊军事经验或者从政的这个经验。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比如说他这次他的在阻隔的时候啊，就是说除了商人之外，他的这个就是很多都是军人。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引发就是国际社会对他的未来的政策可能会表示担心，就是说他用了很多的军人，那么他对这个核武器的使用方面又发表了一些让人感到担心的这样的一些言论，与这个有关系吗？
我认为跟这个无关，因为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军人呢很惯，就是军人他知道战争的残酷，他知道战争的那个不确定性，因此呢军人往往呢他并不是并不是所谓的鹰派，军人往往是鸽派，所以呢这不太这恐怕不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那个原因呢，就国际社会对川普这一番言论所产生的那个反弹呢，最主要是他们认为川普是否会改变过去三十几年来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而又引起一场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的军备竞赛呢有很大的就是不稳定性，特别是就是现在呢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有九个是核国家，如果说这些核国家他们都参加这场军备竞赛，那么明天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世界。
嗯，美国根据你所掌握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就是说要像川普所说的那样，就是有必要来扩大或者加强目前现有的核武库的这样的能力或者是水平？
就是说就川普讲这番话呢，还证明就是他对美国现政府的那在核武器方面那个政策也一点不了解。其实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一个就是说很大的很昂贵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美国政府已经计划投入有大概在今后三十年当中会投入$10,000,000,000来使美国的现有核武库现代化。这并不是说把美国现有的核武就扩大核武器的数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要减少核武器的数量，但是要提高核武器的质量、杀伤力、穿透准确性，就这一些方面，就是美国政府已经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那么川普他显然不了解有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另外说美国是否有必要，美国应该说是你说那个现代化是否有必要，许多人是反对的，但是就是连奥巴马都支持，那么显然它是有一定的必要。因为这必要呢就是中国也在核武器现代化，俄罗斯也在核武器现代化，那么美国它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跟俄罗斯，那么在这个场合下呢美国是有必要核武器现代进行核武器现代化。但是从是否美国收到就是说美国的核优势是否会消失，这一点就很难说。因为美国是它不仅仅是它有很强的核优势，它最主要是美国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越的所谓常规武器的优势。如果说美国能够保证常规武器的优势，那么核优势它不一定就是说要花那么多钱来进行现代化。
嗯，实际上拥有核武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属于这种核武器是一种战略武器，其目的呢有时候并不在于就是真的使用核武器，而是起到的是一种威慑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这美苏曾经进行过一场这样的军备竞赛。那么现在刚才你提到美国在这方面最大的对手可能是俄罗斯和中国，那现在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核能力相比起来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样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之后有大概25年吧，出现这么一个变化，就是说美苏呢它达成了一系列的核武器就削减核武器的协议。那么这协议呢它就是使双方那个弹头啊大大削减，以前在冷战时 美苏各自大概有3万枚弹头，现在呢各自只有7000枚弹头左右。那么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就已经是大大减少。那么第二呢，就是俄罗斯现在呢，他就是开始做就是核武器现代化，最主要呢就是普京上台之后，他就是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说俄罗斯他由于常规武器不如美国，不如甚至不如其他国家，他会降低用核武器的门槛。那么这是许多人就感到担忧。那么现在就是如果说是普京跟那个川普都要进行核武器现代化，那么你很可以设想中国特别是巴基斯坦他们都会还有印度他们都会加强自己的核武器能力。
川普的这一番言论就是说国际社会有所担心，在你看来最担心的国家是哪些？
我想最担心国家恐怕是中国巴基斯坦还有那个伊朗，就是中东一些。因为在就是说他8月份说核武器既然不能用干嘛要核武器，就说明他是否要考虑以后在军事冲突当中他是否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就是而且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会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就是担忧。那么中东国家肯定会对此感到担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像中国他就是中国的核战略一直是所谓叫最低限度的核威慑，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中国的核弹头大概只有250枚左右，这是就是三个所谓核大国里面最少的，中国甚至比那个法国都少。但是现在呢，如果说那个川普他要核武器现代化，大大扩大核武器，那中国他肯定会做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那么这种反制措施如果中国做呢，美国肯定会进一步加剧，那么这是会造成一个很不安全的一个国际社会很不安全的一个国际战略状态。
米欣，我们暂时先停这么1分钟的样子。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这个夏威夷的珍珠港的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正在发表，现在就是安倍晋三正在发表讲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Sailors and Marines hailing from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Michigan and Texas,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serving to uphold their noble duty of protecting the homeland they loved, lost their lives.
安倍晋三正在发表讲话，那么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应该是现场的同声传译的这个英语的声音。现在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讲话当中啊，是在对这个珍珠港事件当中死难的美军的士兵和平民了来表示哀悼。好的，我们现在让导播把画面切出去。
还有75 years later, the USS Arizona now.
米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有这个1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这个如果这个新的军备竞赛开始了以后啊，真的是会像川普所说那样就开始了一个军备竞赛，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就世界上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因为美国是就是世界上核裁军的一个所谓典范，就是人家都是看美国怎么做。如果说美国他带头搞核竞赛，那么肯定会鼓励不仅仅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扩大自己的核武库，而且会使那些没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更有理由来拥有核武器。这是许多就是核武器问题专家担心的一个就是发展。
10秒钟的时间，川普在美国国内遇到的最大阻力会是什么？
最大阻力是来自于国会主义，因为这要花很多钱。如果说已经是1万亿30年的计划已经肯定了，如果川普再往上加钱，那国会肯定会。
好的， 敏欣，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了，时间的关系，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目前约有2000万退伍军人，其中的参战老兵呢，有高达30%的人患有 PTSD 及创伤后应激障碍。马里兰的一个协助犬训练基地就致力于帮助这些遭受身体或者精神创伤的老兵们尽快恢复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前两天我们有幸走访了这家爱心组织，亲眼目睹了老兵与治疗犬之间的温暖瞬间。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宝荣。狗狗呢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一点对于老兵们也不例外。在马里兰就有一家协助犬训练基地，专门致力于帮助老兵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本期的《走进美国》，我们就要带您去看一看老兵与协助犬之间的动人故事。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犬是近年来愈发常见的一种服务犬，对于该症候的高发人群退伍军人来说，可谓巨大的福音。位于马里兰州的战犬联盟正是一家专门为退伍老兵培养治疗犬的公益组织。创始者里克杨特在社工领域有着25年的经验。
Well, I had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dogs and animal assisted therapy as a social worker.
作为社工，我有很多年的协助犬和治疗犬项目的经验。10年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很多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我意识到，一个缓解症状的有效办法就是让老兵们亲自训练这些治疗犬。
A great way to help mitigate the symptoms of PTSD would be to have service members involved in learning how to train dogs for fellow veterans.
退伍军人的病情经由医生评估后，会被推荐到有资格认证的服务犬培训机构，获得免费的治疗。战犬联盟就是全国数百个官方认证的培训机构之一。在其位于马里兰郊区的总部，我们见到了10多只治疗犬，它们大多是金毛巡回犬和拉布拉多。这两类品种以其稳定的性情和快速的学习能力而成为服务犬的首选品种。在战犬联盟，2岁以前的幼犬由志愿者抚养并进行初步培训。
I love it. It's really rewarding. It's great.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来上班的时候，我都知道我是在帮助老兵们，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最难忘的就是看到老兵们和治疗犬们相处，看到他们在狗狗的陪伴下，状态变得越来越好，让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Together for you, when you really see that final matching of veteran and their forever friends.
治疗犬的日常培训任务包括协助行动不便的主人完成日常事务，比如捡起掉在地上的狗绳。在心理治疗方面，狗狗们将学会如何及时察别主人的负面情绪，比如当你捂着脸显得非常沮丧，又或者当你抖动着双腿表现出焦躁不安。训练有素的治疗犬们会及时给予你安慰和鼓励。
Perfect.
战犬联盟还独树一帜地鼓励老兵们也参与到训练治疗犬的过程，以此来培养他们的耐心和交际能力。
Service members, veterans who are isolated.
这些老兵往往自我隔绝、沮丧、情感冷漠。我们对他们说：“别待在医院里了。”我们的服务犬们需要你的帮助，而训练服务犬是需要很多耐心的。此外，你还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有时候要很严厉，有时候却要表现出很多的关怀，这样你就无法保持冷漠。另外，老兵们也必须带着狗狗去公共场合与人们接触，这样就很难把自己和外界封闭起来。
在这里所有的治疗犬之中，金毛犬赫夫可是业界的标兵。它性格温顺、沉稳、聪明，总是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主人的需要。
We had to go remove a young man, 11-year-old
我还是一名社工的时候，曾经带着四个月大的霍夫去上班。有一天，我们需要将一名遭受虐待的11岁的男孩从他的父母处带走，交给他外地的养父母。这个孩子受了很多苦，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我们，他非常害怕，一直在啜泣。突然，哭泣的声音停下来，我从后视镜看到，霍夫正躺在男孩的膝盖上，男孩则轻轻地摸着他的小脑袋。这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动物辅助疗法的重要性。
拉布拉多犬科迪也曾经是这里的大明星，如今他已经找到了新主人。退伍的陆军士官克里斯汀在阿富汗服役时受伤，同时遭受着创伤后应急障碍的折磨。
I'm alive. You know, without him, I wouldn't be here right now talking to you.
我感觉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科迪，我现在不会在这里跟你聊天。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我经常做噩梦，惊醒时却有科迪在一旁陪伴我。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跳到我身上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
Anger is if he jumps on me, you know, he taps me, he calm down. Ready? So he keeps me in place. He keeps me.
科迪是我生命中的正能量。
You know, very positive view of life.
Good boy. Yes.
克里斯汀表示，除了帮助缓解他的创伤后应急障碍，科迪还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Good boy. Good boy.
Unforgettable memory, I would say I'm having a talk with my daughter. And she's having a bad day at school, you know, her grades.
有一天我的女儿非常沮丧，她的考试成绩不理想。她一开始捂着脸哭泣，科迪蹭过去亲亲她的脸，把脑袋搁在她的肩膀上。我女儿抱住了她，停止了哭泣，开始和我说话。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一幕。
On her chest, she hugs him. After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know, she felt much better. And to me, that was like,A memory that's going to last for me forever.
和克里斯汀处境相似的老兵还有成千上万，在近200万曾经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人中，有近10%到20%的人患有创伤后应急障碍。
Yeah, and remember Vicky from Barcelona?
I found a way to actually make a very positive difference consistently that doesn't involve.Handing out multiple medications.
Jump!
To see the impact not only on the individual.
我觉得我正在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而无需借助药物。看到治疗犬项目给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积极影响，看到原本自我隔绝的老兵重新回到家庭和朋友中间，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也受到很多激励。
It's really fulfilling and encouraging.
李克说，他希望治疗犬项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经费，也希望更多的老兵能够主动去寻求治疗方案，让这些狗狗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美国之音鲍荣、玉阳、若坤，华盛顿特区报道。
鲍荣，这一天这个做这个治疗犬培训员什么感受？
啊，特别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特别乖，而且特别好训练。就是虽然我是个业余选手吧，但是他们就是做到令行禁止。
嗯，啊，你最后结尾的时候说，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老兵主动的来寻求治疗，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实在，患有 PTSD 的老兵里面，只有一半的人正在寻求治疗，他们其中的另外一半的人可能是因为一些财政的原因啊，或者是非常的接触不到这些治疗的方法，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觉得会受到歧视，别人会觉得他们心理有问题，所以在这里还是呼吁一下这个社会，大家给他们更多的关怀。
嗯，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近日来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极力渲染的颜色革命。这段视频呢，由中国的公安部广泛流传。他称颜色革命使得许多的国家陷入了恐慌骚乱，而且其恶爪也伸向了中国。这段视频呢，将西方的外交官还有政治人物描述成中国现在内部骚乱颠覆活动的操作者，而中国的维权律师、香港的亲民主知识分子还有学生等等，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培植的代言人，还有颜色革命的社会基础。为什么中国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并且来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会被称为是颜色革命呢？此外，渲染外国势力要扳倒中国，其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杂谈为大家深入讨论，敬请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